早晨啊，各位街坊，喂，呢几日啦，八婶喺屋企啊，喊得好凄凉啊，知唔知道发生咗咩事啫？真系唔寻常啦，大家知唔知咧？
李人，你知噶啦，八婶系虔诚嘅天主教徒啊，罗马天主教第266任教宗空制局啊，喺4月21日病逝啊，估计咧八婶系因为教宗空制局突然间回归天堂而伤心难过啦。
我早就听闻教宗方济各龙体欠安噶啦，响复活节嘅周日咧，我从新闻报道上见到佢响罗马圣彼得广场参加复活节嘅弥撒，佢仲面带微笑向众信徒挥手致意。响同一日咧，佢仲会见咗美国副总统曼斯。我当时仲以为佢嘅身体已经康复咗，可以大步揽过鬼门关啦。点知原来当时只系回光返照啊！
喂，教宗方济各啊，系因为咩病离世噶？
教宗系因为身患慢性肺病，喺梵蒂冈圣马尔大嘅住所病逝嘅。
以前啊，我一直听闻呢个方济各系个饱受争议嘅教宗嚟，而家人都走咗咯。关于佢嘅盖棺定论啊，肯定又会引起一番争论噶啦。
我有睇报道介绍啊，教宗空制国本名叫做何尔克马里奥贝尔戈里奥啊，系1936年12月17日出生于呢个阿根廷嘅波尔洛斯艾利斯嘅一个意大利移民家庭啊，系五个仔女中咧嘅长子嚟嘅。佢哋好中意跳 tango 啊。年轻的时候呢，就本身呢是要成为一名科学家，但是他在21岁的时候呢，就患上了严重的肺炎啊，差不多呢就卖行鸭蛋更窄的了。他呢就决心投身于宗教呢，在1958年呢就加入了耶稣会，在1969年呢就中毒之后他一路晋升，在1998年成为了波尔洛斯艾利斯的总教主，并在2001年被誉升为这个枢机主教。
2013年在教宗本笃16世辞职后，贝尔戈里奥当选为新任教宗，选择方济各为其宗教的名号，以纪念阿西西的圣方济。他的当选打破了多项的世界纪录，成为自八世纪以来首位非欧洲出生的教宗，首位来自南半球和美洲的教宗，还是首位出身耶稣会的教宗。
我记得在2013年时代杂志还选他为年度风云人物，并且称他是人民的教宗。在阿根廷他不搭教会安排的专车，自己转返，经常走访穷人的社区。成为教宗之后，他依然是着旧鞋，不住梵蒂冈教会给教宗住的中座宫，不讲排场，以身作则，提倡教会节俭，这个是他可圈可点之处。
但是他所谓的与时并进的宗教改革中，对社会的道德败坏的形象太过默许和包容了。比如他曾经表示这个身为同性恋是不犯罪的，并认为刑事定罪同性恋的法律是不公平，还批准为同性伴侣进行祝福。
哇，乜这个教宗方济各啊，他思想这么前卫的。同性戀啊，無論在中國啊，亦或在外國的傳統觀念中呢，一直都被認為是違背人倫的、不道德的關係，還是違反聖經教義的行為，怪不得啦，他會引發教會保守派的爭議。
是啊，美人，你又說得對啊，政教信仰的使命和職能呢，是教化世人靈性的昇華，維護社會良知，防止社会道德下滑，怎能够以与时俱进的名义认可同性恋的违反基本人伦的行为呢？
神对人的行为规范是有标准的，耶稣当年都有教诲的啦。 怎可以随便放低对人的道德标准哦？
仲有啊，教会保守派啊，仲批评佢未能够有效处理教会内的虐待儿童问题啊，认为佢咧削弱了天主教信仰，特别咧系佢允许离婚并再婚的天主教徒咧领圣体的做法。
而对佢最大的争议咧，就系佢同信仰无神论。把宗教信仰当作迷信的中共握手言欢，妥协签署中梵双方关于主教任命的临时性协议。
王大仙啊，这一份是什么协议来的？
哦，这个我知道啊，中国大陆拥有大约12000万名天主教徒啊，这些教徒呢被分裂为一种是政府承认的所谓爱国教会和信众，另一种是依然坚持效忠梵蒂冈的地下教会，又叫家庭教会。中共政府一直自行任命主教，但是梵蒂冈则强调主教呢绝对应该由教宗任命。双方在2018年呢达成临时性的协议，而且呢每个两年呢必须续签。中国主教的人选虽然由北京提供，但是呢教宗对人选拥有最后的任免决定权。由于事件的敏感呢，协议内容至今都没有对外公布。
你有没有发现食降压药血糖会升高呢？控制尿酸又伤肾，三高问题好像博傻瓜游戏，一个问题解决了，第二个问题又出来。最新研究发现 70% 的顽固病例关键在于代谢系统的失衡。三高代谢补由根源调理血糖问题，提升胰岛敏感度，调理血脂异常，改善肝脏代谢力，调理血压波动，科学保健血管弹性。同时融合了千年汉方智慧，透过五脏同时调理，辅助血气循环。等我哋一齐嚟听听陈女士同 Annie 嘅反馈。
你哋三高代谢补的而且确系对我肾啊、对我肝啊都有好大嘅帮助。同埋咧，即系以前咧大便嘅时候咧，要花好多时间去用厕所啦。咁而家咧就系缩短嘅时间啊，即系大便好容易畅通，同埋睡眠都好容易入睡，胃口方面咧都有好大改善。所以我觉得咧，三高代谢补系非常之好嘅产品。我亦都有介绍啲朋友，等佢哋个个都能够受益咯。
三高代谢补适合三类人士：食药仍然控制唔到嘅人士，想减少依赖嘅人士，同埋追求体质改善嘅人士。而家就打北美订购热线。1866-520-5201，或者点击影片下方的连结，以便了解详情。由于中国呢就并没有宗教自由，而且很多信教的人，包括这个天主教徒，都曾经遭遇当局的迫害。天主教宗的保守派和一些西方国家的官员曾经多次抨击这个梵蒂冈和向中国签署这一项临时性的协议。
切，大陆那些人都知道啦，中共挑选和任命那些所有宗教团队和场所那些负责人都是地下党来的，负责监视信徒，控制住各类的宗教。还有啊，中共居然提供的无神论的地下党员给梵蒂冈揀主教，真是荒谬到笑死人啊，简直不可信的啦。
是咯，最典型的是当年的大陆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在他离世之后啊，在他的追悼会上呢，赵朴初的遗体上面呢覆盖着一面党旗，这个是共产党员的身份象征来的。最后呢他的遗体呢还安放在中共权贵的八宝山陵墓。
啱啊，大陆官方认可的宗教呢根本不是独立的，完全听令于共产党。如果共产党和耶稣教义之间，或者是和摩西教会之间发生了冲突的话呢，作为一个天主教徒，你应该听哪个呢？你应该先是听上帝才对。 但是呢实际上呢大陆的宗教呢必须听共产党的。没有通过天主教教宗任命的人呢其实是没有资格当主教的。又信奉无神论的中共任命的主教呢叫做自性主教。按天主教教义的讲法呢他们会受到一种惩罚。这种惩罚叫做绝罚。受到这种绝罚的主教呢是一定要打落地狱的。
是啊，这样不是就是等于断了他们回天堂的路吗？真的很可怕。不单止对他们自己，对信仰和那些宗教的人呢都是一种很大的打击啊。感觉好像没什么希望感。
他们认可中共对他们的任命的话，就等于这些人根本就不介意是不是上天堂。他们明明会被受惑的，他们都是执意地跟随共产党和站在他们那边，他们所信的不是上帝，而是自己的权力和利益。唉，难怪在2500年前魔王对佛陀说到，等末法时期到来的时候，我会带着我的陀子陀孙着你件衫，入你的道场，汹涌我的邪术护化你的徒弟，你在的地方我都在这里，直到我那些徒子徒孙遍布各地，你们都有眼睇的了。现在大陆的寺庙两侧白座一点都不清净。
这些中共自己任命的主教本来梵蒂冈是完全不承认的，结果方济各说好了，现在我和你中共签订一个协议，包括以前所有你中共任命的主教我都承认，而且解除对他们的绝罚，换句话说呢就允许他们可以上天堂。话咯，
切，这个只是教宗方济各自己想当然的啫。他借住天主教徒的名义和共产党走，根本就不是耶稣的真正信徒，来怎可能会上到天堂啊？真是不明白他为什么会这样做的呢？感觉完全背离了信仰的核心的。
在2018年这个协议签订以后，当时香港的红衣主教陈日君就批评说，这个宗教的决定是出卖了地下教会，而且会迫使忠于梵蒂冈的信徒去服从中共控制的爱国教会。当时签订这个协议是只有两年的期限，之后一直续签到2028年。
所以当时的陈日君主教是强烈批评这个协议的。在2020年10月份这份协议即将到期的时候，梵蒂冈国务卿帕洛林公开表示呢就希望继续签署这个协议，而陈日君主教呢就说帕洛林呢就如同撒旦一样了。陈日君是强烈反对和中共握手言和签署这个协议的。
当时全香港都有报道正值这个三公化刑期间，陈日君已经是88岁的高龄，他冒着会感染这个三公化刑的风险，从香港飞去罗马尝试和这个教皇见面。他在梵蒂冈等了几日，大概等了120几个钟头。他当时在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的前面那个广场，一个人孤零零行来行去，但是呢教皇控制局呢就拒绝咁接见佢。后来陈日君响个人个博客同埋接受传媒访问嘅时候表达咗佢个失望。佢话教皇嘅沉默真係好得人惊。
潮州佬呢次陈日君主教将会参加教皇方济各嘅告别仪式。咪终于可以见到教皇方济各咯。
真是很令人敬佩又很心痛的陈日君老人，为了捍卫自己的信仰和宗教还不怕辛苦，还特地飞去梵蒂冈见教宗。虽然最后没有成功，但是他88岁的高龄依然不放弃，一直尝试力挽狂澜，真是很不容易的，很难得。
他还一直支持香港民主运动，多次大声疾呼没民主没宗教自由了。
他真的有说得对， 冇自由，又点样有宗教自由呢？
2019年，香港发生咗大规模嘅反政府抗议活动。陈日君主教咧为被捕者提供咗法律嘅支持同埋医疗嘅费用，却因为呢件事件咧被香港政府拘留同埋审查。香港天主教社区对陈日君主教被捕嘅事件咧深感震惊啊，并且谴责教宗咧仍唔放弃缓和同北京嘅关系啊。而方济各对陈日君主教的被捕一直保持沉默，只是表示他继续跟北京进行对话。
陈日君主教是很关心和支持大陆家庭教会的，他是抵制中共干涉和迫害教会的硬骨头，很有耶稣当年宁死不屈的纯道精神。
评论家曹长青就评论说，方济各极左、作秀、亲独裁者，诋毁市场经济。
方济各当年受邀到美国国会发表演讲的时候，居然一次都没提到耶稣基督，连美国媒体都大为震惊和不解。
他还诋毁市场经济，说资本主义是市场暴力。其实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好很多，是大家都有眼睇的。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呢，都是贫穷落后，走向独裁专政的。
难怪阿根廷总统米莱曾经一针见血地批评说，方济各呢善于唱高调，一直呼吁欧洲美国接收更加多的难民，而现在美国治安恶化呢，和拜登执政时呢纵容1000多万非法移民涌入美国是有直接关系的。
欧洲接收大量难民之后，不单止严重影响了治安，仲冲击到欧洲的文化和文明，后患无穷。方济各在会晒之前的一天和美国副总统孟斯见过面，方济各呢还强烈批评美国遣返那些非法移民，他还说到欧美要大量接收这个难民，好像他最有这个人道主义的情怀，但事实上呢，他的黄大公从来不接受和安排任何一个难民。黄大公呢得到全球的教徒捐助贡献金上亿美金，一个教皇就职典礼就要花费这个800万美金。
同样是教会啊，大陆的教会啊，先至是需要更多的关注和人道主义援助啊。
你看大陆的家庭教会是没有在大陆官方自己创立的新教三字爱国运动中登记的教会。由于家庭教会呢只是归顺梵蒂冈，不肯归顺中共，所以呢在政治上家庭教会没有得到法律的承认，亦没有合法的权利，例如没有拥有财产或集会的权利。
所以大陆的家庭教会总是面临着聚会被官方禁止，财产被没收，其教会领袖被禁止旅行，禁止公开演讲，甚至会被拘捕的风险。
是啊，近来有不少家庭教会的教堂和聚会的地方被官方强行拆了。上次八婶和他的教友捐款筹建的教堂都被警方拆了，连神父都捉埋。八婶那阵日日都伤心到不得了，当时我真的不知道怎样选，不知道八婶会不会因为伤心会做傻事，真的很担心他跟这个世界说拜拜。
哎呀，总之大陆的家庭教会受众无能，真是好过弟弟。
梵蒂冈将在教宗方济各离世后的15至20天里面启动教会选择新的领袖程序，来自世界各地的枢机主教将齐集在梵蒂冈进行选举，这个选举的程序又被称为秘密会议。
据我所知呢，这个新教宗将由枢机主教从投票选出，这个是一班教会最高级的神职人员，全部都是男人，并由教宗任命。他们通常都是受命于主教的。目前一共有252名天主教枢机主教， 啊，但是呢就只有135位人士有资格投票
嘅。投票嘅枢机主教们呢，在选择教宗期间呢会被封闭起来，与外界和通讯联系呢会被切断，透过讨论和游说方式呢决定教会的新的领袖。秘密会议和选举呢将会在西斯廷教堂里面严格而且保密地进行，只要三分之二以上的与会者同意呢才能够选出新的教宗。
不知道接下来皇帝宫会选出哪个做新一代的教宗。反正现在呢这个社会真的立立乱，是非对错情报调转了。近日左媒坏了政治正确，又对这个控制局歌功颂德，重求一片恭维。
自从去年踏入了九紫离火运以来，天变地变人亦变，川普最近的关税战就重新摆布了世界经济的格局，而教宗方济各的离世又使天主教重新面临着何去何从的灵魂拷问了。
哇，各位，今日皇帝宫举行呢个教宗控制局嘅重礼，对面街嗰间教堂好似好多参加祈祷嘅信众咧，就向我哋潮州皇果订咗好多嗰啲要食啊、饮啊嗰啲潮州皇果嘢啊，嗰啲依家我要送餐啦，下次先再倾啦，系咁啦，拜拜，
拜拜。
越讲越有趣节目，教宗方济各走了，天主教将何去何从？是由贤仔、德哥、美人、黄杨联合广播，欢迎各位点赞订阅，多谢大家支持。